王大肚皮活得愉快。赌馆里田七田八那帮弟兄和护船的船丁也想跟着愉快起来。王大肚皮最讲义气，拍着胸脯发了话，说是晚上得让姑娘们挣钱，不能乱来。白日里姑娘们闲着也是闲着，就犒劳弟兄们吧。姑娘们便都倒了大霉，再无白日黑夜之分。有时白日在床上正睡着，就有人爬上去硬弄，说是王大爷特许的。姑娘们因着现实的苦难，都极一致地想念起玉骨儿来，盼着玉骨儿快回来，尽早结束王大肚皮对大小花船的残暴统治。那当然，姑娘们可没想到自己主子玉骨儿也正在青州义和春受着同样的罪，正十文钱一次被另一帮男人作践着。王大肚皮自然也没想到，王大肚皮既没想到智谋过人的玉骨儿会在青州被郑老大以六两银子的价码卖掉，更没想到郑老大在桥头镇花窑业的历史上写下了这最荒唐的一笔之后，竟然还敢从青州赶回桥头镇骗他。郑老大回来的很突然，事先一点风声没有。那天上午，王大肚皮正和小小、春喜、灵姑三人光着身子喝花酒。三个白生生的姑娘当花，王大肚皮喝酒。一盘盘菜摆在姑娘们的肚皮上，一杯杯酒也摆在王大肚皮最乐意摆的好地方，说是叫做肉山酒海。王大肚皮喝一杯酒就弄一个姑娘，累虽累却极是快活。郑老大就是在这好时候上的楼船，闯进门来的。王大肚皮因着酒喝得多，精神便恍惚。郑老大进来时还以为是手下的弟兄来楼船上讨便宜，眼皮都没抬就冲着郑老大吼叫，
快滚出去，楼船上的姑娘全是老子的。
郑老大不滚，反而一步步地向王大肚皮面前走，边走边说，
王大爷，你也太过分了点吧，啊，我们二姑奶奶让你替她管船管姑娘，你就这样管的吗？一人霸着三个也不怕累着。
王大肚皮一看是郑老大，酒醒了大半，先是一阵窘迫的笑，而后就问，
咋着，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玉果儿呢？
郑老大说，想让我们二姑奶奶也来见识一下你王大爷弄姑娘的本事。王大肚皮以为玉果儿随郑老大一起回来了，禁不住有些慌乱。郑老大这才笑着说，
王大爷，你别怕，我们二姑奶奶还在青州耍着呢。
王大肚皮放了心，也笑了，指着铺上的三具白肉对郑老大说，
哼，那咱就一起玩玩吧，一边吃一边日，真赛过神仙了。
郑老大眼里色眯眯的，嘴上却说，
哼，我不敢嘞，我不是你王大爷，怕二姑奶奶回来不饶我。
王大肚皮一把拉过郑老大说，
怕啥呀，这是白日，咱又没耽误了他的生意，再说还有我呢，来来来，咱们有福同享了。
于是郑老大便和王大肚皮去有福同享了。两个男人三个姑娘瞬间打成一团，闹得楼船上一片银声荡雨。这日王大肚皮和郑老大吃得好喝得好也玩得好，因着有福同享的关系，就成了割头不换的好朋友。既成了割头不换的好朋友，王大肚皮对郑老大便很是信任，郑老大说什么王大肚皮就信什么。郑老大说，
二姑奶奶买了八个姑娘，带的银子不够，还在青州等我送银子去呢，我得立马赶回青州。
王大肚皮说，
那你就快走，别让玉果等急了。
郑老大说，
二姑奶奶让你给我筹一百两银子带走。
王大肚皮说，
行行，这十来天姑娘们挣的钱你都拿走，不够我这里再凑凑。
郑老大说，
小小我要带走，二姑奶奶和青州的窑子谈好了，把小小卖了个大价钱，
对这一眼就能看破的假话，王大肚皮竟也没疑，连连点头说：“
好好，你带走就是。”
王大肚皮就这么辜负了玉骨儿的信任，用肉山酒海招待了郑老大，还搭上100两银子不说，还让郑老大大模大样地带走了与之相好的小小，使得一场起源于桥头镇的阴谋又十分出色地在桥头镇落了幕，真把玉骨儿气死了。郑老大带着小小走后第10几天，又有个青州人找到楼船上来要银子，也说是玉骨儿让给的，数目很大，竟是600两。这才让王大肚皮起了疑，仍没想到玉骨儿被卖了，却是想到了匪贼的绑票。王大肚皮问那个青州人：“玉骨儿要600两银子干啥？”青州人说：“赎身嘛。”王大肚皮又问：“玉骨儿现在在哪儿？”青州人说：“这不能告诉你，你把600两银子带去，就能把他带回来了。”王大肚皮说：“好，你等着，我去想想办法。”让楼船上的姑娘陪着青州人，王大肚皮下船到了自己的赌房，先还是想垫上银子救出玉骨儿的，可转而一想，600两不是小数目，自己一下子筹不齐，又想到就算能筹齐，也不能乖乖的就送去，倒是带着手下的弟兄打走这些匪才是上策。打走了匪，省下600两银子，总能从玉骨儿手上落点好处，于是便想打一回。不料手下弟兄却怯着匪门不想打。田七说：“打啥呀，咱不知匪来了多少，若是打不过反倒不好了。”田八说：“真是的，就算打过了也不好，匪们都不是善茬子，这回吃了亏，下回必得来报复，咱还是不管为妙。”
王大肚皮说：“咱若不管，只怕匪要撕票来。”
田七说：“
撕就撕呗，匪们真把玉骨儿撕了，咱就在船上抢姑娘。”
这话提醒了王大肚皮，王大肚皮马上想到：“对了，玉骨儿若是永不回来，这大小花船和20几个姑娘就没主了。他正可趁机掠过来，把赌馆和花船上的生意带着一起做，自己也能天天在楼船上过肉山酒海的生活了。”心就这么黑了下来。回到楼船后，王大肚皮对青州人说：“
人，你爱放不放，要银子老子没有。”
青州人说：“王大爷，你再想想，我们来一趟不容易。”
王大肚皮说：“你们容不容易关我屁事儿啊，我又不欠你们的。”
青州人火了，说：“
好，那我回去，再想熟人，你们就到青州来找我们吧。”
王大肚皮说：“老子才不会去青州找你们呢，有种你就把人票撕了吧。”
青州人说：“撕了就便宜他了，我们才不撕呢，我们得让他慢慢受着，让弟兄们活活日死的。”
王大肚皮说：“
很好很好，日死总比硬杀了好，死的也算快活了。”
青州人气坏了，只得悻悻下船回去。临走时，青州人又对王大肚皮说：“
王大爷，你呀，你这人真是无赖。”
王大肚皮很严正地说：“老子就算是个无赖，也不沟通你们这些绑票的匪贼。”
青州人说：“谁是绑票的匪贼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主子是被人卖到我们青州窑子里的。”
王大肚皮愣了：“什么？什么？玉骨儿被卖到你们窑子里了？”
青州人说：“可不是嘛，他原还不让我和你说。”
王大肚皮这才知道了事实真相，头脑马上清醒了。玉骨儿即使在青州的窑子里，就没有撕票这一说了。凭玉骨儿和萧太平的关系，迟早总会被萧太平那帮爷救回来，自己看来是黑不成他了。这就改了主张，换了副笑脸对青州人说：“
哈， 那好那好，你们既不是匪，这600两银子我就给你筹，你看是不是让我先去见见人再说。青州人说，人你别见了，我还是那话，你带着银子跟我去领人。王大肚皮没了辙，只得再去筹银。就在王大肚皮筹银的那儿，不曾想玉果竟被白家窑上的弟兄救回来了。那日傍晚，三个青州人押着玉果儿在桥头镇外的河滩上等银子，正巧碰上白家窑护窑队队总萧太忠带着一帮弟兄路过。玉果儿冲着萧太忠和弟兄们叫起了救命，萧太忠和弟兄们便救了玉果儿的命，一阵拳脚打跑了三个青州人，又把玉果儿送到了楼船上。玉果儿回到楼船时，王大肚皮正替玉果儿破着财，把筹来的300多两银子和几张银票往那个残存的青州人手里过数。见玉果儿到了，一时还没回过神，竟问玉果儿：“哎，玉果儿，是600两吧？他别讹咱。”一脸倦色的玉果儿指着王大肚皮的额头骂：“你这蠢货，姑奶奶都回来了，还给什么银子？”王大肚皮这才醒悟过来，抢过已递到青州人手上的银票，一脚将青州人踹出老远，嘴上还骂道：“真是呢，我妹子已回来了，哪还有银子一说。”青州人踉踉跄跄爬起来，指着玉果儿说：“玉姑娘，你别赖啊，600两银子是你许下的。”玉果儿没容青州人再说下去，就对着萧太忠一帮窑丁弟兄说：“这个绑匪最坏，你们替我好好收拾一下。”萧太忠一帮弟兄立马收拾起来，直收拾的青州人口口声声认了自己是匪，玉果儿才让弟兄们把青州人踹下了楼船，让他滚蛋。对萧太忠那帮弟兄，玉果儿赏了银子，赏了姑娘，还赏了酒。在一片喜庆的欢快中，玉果儿当着萧太忠一帮弟兄的面，对自己这20几天的遭遇做了痛心疾首的描述。据玉果儿说，郑老大早就通匪，这次骗他出的墨盒就在半道上火着青州的匪把他绑了票，不是他有过人的精明把绑匪们骗到桥头镇来取银，只怕一条命就要留在山窝窝里了。王大肚皮问：“那人家青州人咋说你被卖到窑子里了？”玉果儿咯咯直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王大哥，你不想想我玉果儿是什么人，会被人家卖掉？”这一来，王大肚皮又疑惑起来。玉果儿指着王大肚皮直叹气：“你呀，真是太蠢。”王大肚皮想想，禁不住红了脸，也认为自己确实蠢了点，竟让绑匪郑老大骗走100两银子，还骗走了小小。郑老大喜欢小小，他也喜欢小小呢。玉果儿又说：“不过话说回来，你王大哥蠢虽蠢点儿，人倒不错，肯垫钱赎我。”王大肚皮愈加惭愧了。于惭愧之中，王大肚皮结束了自己对大小花船长达23天的统治，也同时结束了自己肉山酒海的帝王生活。回到自己的狗窝，王大肚皮困乏之极，倒在床上一气睡了2天2夜。萧太平的第一座煤窑是在同治12年冬天开工的，窑址选在垮子坡上沿2里多路的一片荒地上，北面地界紧贴王家窑，东距桥头镇没多远，南临大漠河。黄道吉日是请了两个风水先生，几经反复才择定的。破土洞敲那日，放了上千头天地响，白二先生、李五爷、王大爷和玉果儿都赶来恭贺，垮子坡上没下窑的弟兄也都跑去围观助威，工地上一片红火热闹。萧家窑正挖着，还没正经出炭，萧太平又以窑做抵押，借下白二先生3800多两银子，在大漠河上修建了第一座煤码头，并购置了第一批运煤大木船。到了同治13年，萧家窑出炭时，
萧太平的美码头和大木船都用上了。由八条大木船组成的船队开始连墙南下，顺大漠河入运河，直接向江南乃至上海运送煤炭。以往桥头镇的煤都是从陆地肩挑车载运往漠河县城，再从漠河县城沿运河水路和陆路官道两路向南卖运。由于中转太多，费时费力，运资费用居高不下，窑上的钱赚的就少。别人没看到这一点，萧太平却看到了。所以打从买窑地起，萧太平就盯着大漠河不放，非要在大漠河畔买窑地，非要在大漠河畔立窑。白二先生、李五爷、王大爷开始时都不大理解，认为这是发疯找死。白二先生好心劝过萧太平，要萧太平谨防大漠河河水透进窑里，被大漠河害了。结果却是大漠河不但没害的萧太平，倒是成全的萧太平。萧家窑的煤出了窑口就进了煤码头，再不需陆路中转，利银一下子多了二成还不止。白二先生、李五爷和王大爷这才再一次发现了萧太平过人的目光。因为萧太平过人的目光，桥头煤直下江南的新时代不可逆转的开始了。尽管开始时只有八条船，规模很小，也就是在同治十三年前后，窑上力夫紧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桥头镇周围三省四县的人们渐渐聚向了这片新兴的窑区，农闲时便成群结伙跑来下窑。从那时起，百里、王萧四家窑上除了夏秋两季农忙时，已基本上不存在力夫紧缺问题。虽说如愿以偿开了自己的萧家窑，做了窑主，萧太平却没有趾高气扬的样子，仍尽心尽职地做着白家窑的窑掌柜，和白二先生的关系不但没疏远，反倒走得更近了，好得像一家人。萧太平常记着白二先生的好处，真诚地认为没有白二先生就没有他的发达。同治八年，白二先生让他包下白家窑，给了他发家致富的机会。同治十年，白二先生冒着窝匪的风险毅然处置了张三爷，从根本上呵护了他。到得自己开窑建煤码头，白二先生又是出头帮他买地，又是借钱。白二先生的这些好处让萧太平记了一辈子，一直记到死。萧太平死后留下两条遗训，中的头一条就是萧家后人必得牢牢记住白家的恩德，日后三代逢到和白家发生争执，萧家后人都要避让。后一条与白家无关，任何时候都不要结交贫穷的亲戚朋友，贫穷的亲戚朋友不会给萧家族人带来好处，只会带来麻烦，闹不好还会带来无端的嫉妒和仇恨。萧太平对白二先生的恭敬也得到了白二先生恭敬的回报。白二先生并不糊涂，白二先生知道自己成全了萧太平，反过来萧太平也成全了他。没有这个叫萧太平的前年党二团总，就没有白家乃至整个桥头镇煤窑业的全面兴盛。白二先生终其一生不服别人，只服萧太平。到得岁暮晚年，萧太平已死了很多年了，白二先生还常常一口一个萧大爷的提起萧太平。白二先生常对人说，啥叫仁义？人家萧大爷一辈子活的就叫仁义。凭萧大爷的过人的气派本事，同治八年以后，他想哪天开窑做窑主都成，想闹腾多大都成。可人家萧大爷却一直耐着没动，因啥？就因着不愿和老主家窑上争利夫。直到同治十三年利夫不紧缺了，人家萧大爷才不紧不忙地弄起了自己的窑。这样的爷谁不服？人家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
说到萧太平的能耐，白二先生总要提起同治八年窑上的昼夜作业之，还要提起同治十三年的煤码头和船队。越到后来，人们看得越清楚，昼夜作业制的意义不仅仅是把一座煤窑变成了两座，也划时代地改变了桥头镇人祖祖辈辈言传下来的生息习惯。而煤码头和船队给桥头镇煤窑业带来的变化更是历史性的。煤码头和船队的出现，使得质优价廉的桥头煤在铁路时代来临之前，就先声夺人地打开了南运河两岸和江南各城市的庞大市场。这期间，萧太平和李五爷的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